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3月12号的日子。哎，今天好像植树节嘞。
对对对，
孙中山先生的那个去世日子吧。
对，还好你说的对啊，我正要说你不要丢书包了，这个书包丢的不准啊。那还好你算是丢
是准的。
对，还好你丢准了，但是你不是100%肯定。今天呢是孙中山去世纪念日，3月12号植树节，那么也提醒大家，因为看了一下呢，今天又降温了，从北到南呢，多地呢是降温，甚至有些地方呢可能是降温超过10度，有些地方特别是北方啊，大西北、大东北的都可能有强降雪。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3月12号出门之前，看看您那个当地的气象报告，决定呢是不是应该呢多带件厚一点的外套。好，大家早上好。
对了，我们还没介绍我们自己啊，有文慧老师，也有万峰在这里啊。
对呀、
啊。那种树呢，我记得前几年呢，我们在这个什么蚂蚁森林呐、啊，有很多呢，在这些的沙漠里头呢，真的很多人呢很花心思去种树。
对，咱们中国是很愿意种树的、特别我们想到大西北那个地方，都希望住在那边的我们的同胞呢，能够像我们南方一样啊，有小桥流水，能够像东北一样啊，到处都是森林，对不对？
以前都说有沙尘暴啊，
现在已经开始
好像好很多嘞。
不但是好很多，基本上有一些地方都没了。为什么？因为就是种树啊。那先说说呢，我们这一小时节目中的安排吧。我们当然会先一起灵修，跟着教会年历灵修。接着呢，就是万峰老师的教会中的瓦器，那么是介绍第11个人物，这个人叫什么？
赫德加德。冯宾根，
赫德加德，
他叫赫尔德加德冯宾根。
哇，这个名字真的是，请你在第五空间打出来好吗？
因为待会儿再打，
因为我知道呢，我们的小班长圈位子呢，为了帮助大家，
他也想研究，
不是他想研究，他是呢想帮助大家，因为光听的就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听得准，但是呢至少听万峰老师讲解，然后呢看到一些比较简单的资料，哎，就会知道这个人是谁。所以我们的小班长劝慰子呢常常是需要我们把名字给他的，因为有的时候像你这样讲他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个字嘛，对不对？他可以马上呢上网去搜一下资料，然后放在第五空间让大伙呢边看边听，就更加知道这个人是谁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呢就和大家呢一起来探讨啊，特别是这个社会就是人跟人之间嘛，这个人的关系很重要。那么我们说过啊，哎，有一些个人的问题之后啊，那我们今天来说说呢这个人际的问题。好，在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周的士师记6章24节经文的
基甸，
基甸不是基甸，是基甸啊，请你发音发好一点，替他改名字了。最后有什么代祷事情呢？请告诉我们。我一早上来就已经看到刚强了，刚强就说呢，哎，请为他的伯伯还是叔叔祷告呢，啊，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所以请大家呢能够呢继续的纪念他所关心的家人。所以请大家有任何代祷事情就告诉我们啦。
哇，今天这么吵。
今天不吵啊，我觉得今天这个不但是不吵，而且还相当悦耳呢。好，说说呢，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植树节。那刚才万芳老师呢已经说了，哎，咱们中国呢这几年不是短短的一二三年呢，是大概十几二十多年，我们很努力在大西北那边种树，那么南方北方有些地方多树，就算砍伐之后我们也努力的在植林。那么究竟植树节是怎么来的呢？在1915年，哎，大伙儿就发现种树很重要啊，虽然我们有很多高山，但是看着那个山呢，
秃秃的，
对，慢慢的秃了，哎，就像呢这个中年秃发一样。
因为以前没有，好像现在这个对保育森林的那个看法，他要砍树要做家具就没了嘛，那个树，
对对，那么
最粗的都没了。
你知道这个百年树人对不对？所以一棵树长起来，它的树干能够做家具，那是多少年的功夫啊！所以大伙儿就开始觉得，哎呀，这个树越砍越少，怎么办呢？因此呢，大家呢，哎，就选在每年春天扫墓的清明节作为植树日，所以清明节也一起来种树，让大伙儿呢扫墓的时候就种一棵小树苗。
我以为你说是前人种树让后人乘凉。
哎，也是啊，因为你现在种不可能你现在乘凉嘛，对不对？一定是后人乘凉啊。但是扫墓的时候，因为墓地大部分都是在山坡啊，就是那些可以种树的地方，因此呢当你扫墓之余种一棵小树苗，也当作呢是纪念先人，然后呢也是替后人铺路，对不对？好了，到了呢孙中山先生，他是在1928年去世之后的第三年，所以他应该是在25年去世，在1928年，哎，大家就想到了孙中山先生，他特别喜欢种树。那大家在纪念他之余，就想，那我们应该要有一些实际的纪念行动吧？那么他那么喜欢种树，我们不如呢，就把每年他去世的日子3月12号定为植树节。所以就在他去世之后的第三年1928年定为植树节。好了，那么这只是民间的定法，可能也有啊公家机构在那边推动，可是全国性的呢，到了1979年，国家就开了重要的会议，正式确定3月12号成为全国统一的植树节。也就是说呢，哎，有些地方你不要再清明节了，有些地方，哎，3月12号，我们现在就全国统一，3月12号是中国植树节。所以到了这一天呢，很多的学校就会组织小朋友去种树了。
你有没有听过孙中山的一个绰号？他的
绰号，
绰号，
绰号
啊，你听过没有？
什么？
孙大炮，就是呢，每天跑火车的，吹这个，吹那个。他其中呢，
哎，他不是吹，他是呼吁。
对了，他呼吁呢，第一个就是建火车，所以呢，他离职这个民国总统以后呢，他就去建铁路。
嗯，
所以呢，他也应该开个中国铁路日在那天呢，
都可以。
他总是就推动很多很宏观的那个视野的东西。
对，这是你呼吁的，那就看看有没有人响应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应该有这个铁路方面的是纪念詹天佑的啊，詹天佑在这一方面。
哎，我刚刚看过他。
是，我知道，我也去过啊。那劝慰子就是说，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就组织同学收集草种子和树种子，然后呢，不知道老师给弄去哪儿了，说是种树。
我以为你说，应该呢，老师收集那些水果的种子，然后你吃过西瓜以后，突突突突突，
可以呀，都没有问题。但是呢，种果树有个问题，你需要呢选对地方，不然的话呢，那些果子呢种出来可能都不一定能够啊，那些树种出来都不一定能够结果子。看到了这个青青听，他喜欢种树啊，那今天看看要不要呢 替自己种一棵小树呢，或者是种一个小盆栽，又或者是你希望在生命中种下什么树，结出什么果呢？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苦期灵修，过去靠肉体。腓立比书三章一到九节，十三到十四节。
末了，我的弟兄们，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些话再写给你们，对我并不困难，对你们却是妥当的。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就是我们这借着神的灵敬拜，以基督耶稣为夸耀，不依靠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以为他可以依靠肉体，我更可以。我出生后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敏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迫害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对我是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的缘故而当作是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已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基于信从神而来的义。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腓立比书三章八节和十三到十四节的经文，相信是不少信徒熟悉的和喜爱的金句，但是这些经文出现在同一章之内，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这个呢，就需要从三章二节的犬类说起了。在初期教会，源自于犹太教的基督信仰群体提出了一套与犹太信仰传统截然不同的观念，认为人可以因信称义，不需要也不能借着行为得救。这个观念触动了犹太教的底线，他们认为神的子民必须严守摩西律法。一些犹太背景的信徒更加认为非犹太信徒也应该同时遵守一些犹太律法，例如行割礼，这样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耶稣门徒。这些观点对外邦信徒造成不少压力，甚至引发出一些异端思想，并且阻碍了带领外邦人归主的福音工作。面对这样的情况，保罗就毫不客气地把那些提出这一类并不是来自神的看法的人，把他们描述为犬类，并且叮嘱教会要提防他们。而且为了反驳这一类异端思想，保罗就分别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等向度做出回应。今天呢，我们先来分享 过去的向度。在三章四到六节，我们看到保罗本身是最纯正的犹太人，第八天受割礼，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再者，他是严守律法的犹太人，更曾经因为偏执思想而迫害教会。因此呢，保罗才最有资格说，若是别人以为他可以依靠肉体，我更可以。但是保罗因为认识了基督，生命彻底改变，从他所写的多封书信就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没有人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工作，就令我们明白，唯有相信主耶稣，人才可以与上帝复合。正如三章九节所说，唯独因信，人才可以称义。保罗为何有资格说，若是别人以为他可以依靠肉体，我更可以呢？我们的教会过去也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偏执的思想，例如信徒绝对不可以看电影、听流行曲。那么今天我们有面对什么偏执的思想吗？神怎样看这些想法呢？我自问心中是否完全没有偏执的思想呢？例如社关工作必须带来福音成效，否则教会就不需要做社关了。我太忙了，没有时间服侍有需要的人和传福音。还是这其实是自己所设的优先次序呢？身为崇拜的敬拜队或者是领诗员，崇拜只会选传统诗歌，又或者只会选当代的诗歌，那神会怎样看呢？因为真受割礼的，就是我们这借着神的灵敬拜，以基督耶稣为夸耀，不依靠肉体的。腓立比书三章三节。
欲苦妻灵修，过去靠肉体。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3月12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每当我无力前进，开口呼求你名，你总是我从心的力。每当我缺乏信心，无法面对自己，你安慰我，赐下平静。生命中多少混乱，多少声音，你话语领导如晨光降临，让我将焦点转向你，不再坚持我自己，专心仰望耶和华我的神。心意，每步路有你指引。 乐，你在所幸的是生愿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让我将焦点转向你，不再坚持我自己，专心仰望耶和华我的神。让我明白主你心意，每步路有你指引，甘心乐意在所行的事上。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首先呢，要谢谢我们的清风，因为清风已经把我们的歌词呢转向你呢，贴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那回应的就是今天呢我们灵修的经文，腓立比书三章一到九节，十三节到十四节。过去我们靠的是什么呢？靠我们自己，靠我们的肉体。所以今天我们要想想，过去是这样，那么今天呢？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呢还是习惯靠我们自己呢？
所以在大斋期里头，我们经常都说呢，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就是把我们的肉体同死同埋葬，然后同复活。那所以呢，我们呢就是一个旅程，就是呢让我们的那个生命呢就改变起来。
是，那改变呢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这个万峰老师讲的呢相当有力啊，但我们都知道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例如万峰老师，他也好想改变。对不对？
我想改变什么？你为啥逼迫
我
要想改变？
我不说，你自己有需要。
我想改变上班的那个规律，多去旅游。
文慧呢也很想改变。那我不说，是因为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个人需要改变，但如果那个人自己不觉得需要改变，你在旁边急得跳脚都没用。所以改变不容易的第一步就是你要看见自己需要改变。第二，你需要看见自己哪些方面要改变。第三步就是呢，你需要呢来到神的面前，把你需要改变的告诉神。其实你能够看见，那也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光照，然后求神帮助你，靠着神，那是一段漫长的克服肉体，
对，
还有呢，攻克己身，还有舍己的功课。
因为每个人都一定有欲望，那个欲望有些时候呢，会引诱的你好厉害，想干这干那，有一些你都明白那个是不合神的心意。那但是那个时候通常都没祈祷，没祷告。
所以呢，我们呢，首先要好好的祷告，主啊，我要改变，这个意愿一定要有。第二，主啊，我需要在哪些方面改变，好让我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你。所以请大家也为文慧祷告啊，我也为你祷告。我们的生命常常需要有这样的祷告，我们也为万峰老师祷告。
你已经好像圣人一样了，
因为万峰老师都不觉得他需要改变，他常常想的是改变别人，改变制度，所以
改变世界，
哎，
不是吗？
改变世界从改变你自己开始啊。所以今天我们讲的靠肉体，过去靠肉体，这一点需要改变，你同不同意呢？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
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我们在身边呢，经常能够听到不同的信徒分享他们的属灵经历，甚至呢，有一些属灵经历呢是很奇特的啊。例如万峰呢，听到传道人呢，有时候说他在梦中呢看到了一些的异象，然后导致呢他跟随了这个异象的指引啊。又有些时候呢，他们呢就说圣灵呢在梦里头怎么指引他，透过祷告得到医治，很多这样的属灵的经历，这个是独一无二的。那对于今天的教会中的瓦器呢，也跟很重视属灵经历的群体呢有点相似。他的名字呢叫希尔德加德冯宾根，哇，你看读出来都晕车了，希尔德加德，然后冯宾根。那所有呢带个房子呢都是德国贵族啊，都叫 von 什么的那些，所以呢应该是德国人了哈。他的也有一个宾根呢，Hildegard of Bingen 呢，他也是被称为莱茵河的先知。他是一个中世纪的圣女啊，他生于1098到1179年。1098年希尔德加德呢诞生于德国的贵族家庭，那他呢就从3岁开始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活的光啊。有时候他说他升上了高天，看到不断转换的天空散发到不同的人远处近处身上啊。他说呢，他不是用外在的眼睛去看的，而是用内在的感官去看的。不过你明白了，孩子呢说这样的话就好像圣经啊，这个约瑟看见异象，哥哥都说你傻瓜嘞。那所以呢，当时人也觉得他是奇奇怪怪的。但是呢，这个女孩呢就是一直看到这个异象，而她是一个身体挺虚弱的人呢，所以呢通常那个年代呢身体虚弱的孩子呢，父母呢就把她送去教会，美其名呢就说我献给主啦，就献给主呢奉献她的一生，那希望神呢去保守她。那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教会呢那个供应啊，那个食物的质量啊都比较好啊，所以呢8岁开始希尔德加德呢就加入了教会，在修道的生活里头成长。在42岁的那一年呢，希尔德加德呢还听到了天上下来的声音说，你要写下你所看见的。那希尔德加德呢，他的拉丁文不怎么样啊，但是呢他在看到异象之后呢就完成了一本叫认识主道的书，他用图像用诗歌写成的神学的巨著，甚至呢当时的教宗呢还认为这个是神圣的启示。就好像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传道人，可能他也没念过什么神学，但是呢他是蛮有恩赐，所以呢当圣灵的风去影响他的时候，学历性别呢就没再成为他的限制。所以他创办的一个修道院，就鲁伯兹的修道院呢，当时就成为了中世纪的知识的绿洲。当那个地方的修女呢就开始抄写经卷，研究草月疗法，谱写歌曲。当时呢教会也不让修女去讲道嘛，那但是呢他就写了77首的一些的诗歌来巡回布道，就让他的诗歌呢继续影响当时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所以呢你千万别小看这个土炮的创作啊，土炮的创作也能够带来很感动人心的事情。那希尔德加德呢留下的不单是他的属灵的启示的遗产，更加呢刚才说过，他其实呢花了很多心思呢去预备诗歌， 预备的诗歌，预备草药的研究，写成自然史，一个记载了很多不同的植物的疗效。因为当时的人呢，不像今天我们可以买到很多种类的药，他们呢很多都是靠采集山边的药草啊来决定怎么来处理。另外呢，他还有呢写了一些的医书，特别针对女性病的。因为你想想，大部分以前研究医学的都是男性，只有女性才最理解女性嘛，所以他就为女性写了、小小的医科书啊，比我们今天早很多关注女性的健康。这些呢都是成为我们的发现了很土炮、很野啊、很不正规的东西，但是呢却是当时的人最需要的东西。那他更加呢在他的意象里头呢看见一个宇宙的好像鸡蛋一样，人就站立在一个火焰包裹的星球的中央，就象征在耶稣里头的新创造。有没有想过，这个就好像今天的这个大气层那样的，那些流星一飘进来就烧掉了吗？所以呢可能这个已经是一个科学的先兆啊，当时当然不知道地球是围绕太阳的了哈。所以呢这样将科学神学跟他们的那个民间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特别记得万峰经常跟你说，那个时候好多的人都是文盲，而对文盲的教导需要用文盲的方法，他用了图像，用了那些医药的册子，用了一些很简单的图像画出来的那些启示的那些书，再加上呢他用他自己写的诗歌，当时的人就能够这样承受还有理解了。那这位中世纪的圣女呢，希尔德加德呢，她就一直呢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就是觉得自己很微小的，哪怕他获得这教宗的认可，他还是觉得自己是卑微的小女子。也经过其他的人挑战他的意象的时候，他就说，我只是反映耶稣基督的那个形象，反映他的那个真实的那个光辉。所以呢，有缺陷也有谦卑，这个就是他走过这段道路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力量，这就是他瓦器的品质。那记得了，一个中世纪的人还要是女性，竟然能够像一个百科全书一样样样精通，实在是非常厉害。当然那个时代呢有很多人都是这么厉害的，他们叫文艺复兴人呢 Renaissance Man， 就是当时可能只有地球只有100本书他都看过了，他就了解所有的知识啊。当时也有这个希尔德加德呢也是什么都了解的哈，他更加呢他的这个神秘主义，这个意象的那个见证呢，跟当时的经验哲学呢倒过来走了另外一条独特的道路。所以呢希望你可以看到这个瓦器在一个男权社会、文盲社会、经验哲学社会里头做出的奇特的贡献。他就是希尔德加德·冯·宾根，宾根就是他住的地方。好，最后我们来一首希尔德加德·冯·宾根的诗歌，它叫《赞美圣灵赐生命者》。
哇，你画的那棵树好漂亮，好多果子。
这是我今年所结的果子，还有感恩的事儿。
你画那棵也不差，旁边还有一条河嘞。
是呀，那是生命的活水，累了可以去喝。
哦，葡萄树、果子、活水，这画面真漂亮啊。
愿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多结果子，多喝活水，在主爱中成长。
跟随你一生，用心爱，活出爱，结出生命的。
2025年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是植树节，
哎，
我会有点犹豫，是因为我讲到植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应该要去种一棵小树苗啊。可是我到哪种呢？
你已经房间好多
那些叫小盆栽，
我专门把那些盆栽拿走，走走走远一点。
对不起，你怎么可以动我的东西呢？对不对？
总之不要在我位置上面。
所以呢，我在想，我在想，我要去找一个地方，真的种一个种子，然后呢，希望若干年后，哎，我在重游旧地的时候，能够看到那棵树长起来，好吧？所以我不会犹豫了，今天我要好好的去种一棵小树苗，然后呢，我今天要好好的想一想，在我的生命中，我今天要种下什么样的果子呢？
哦，就是圣灵的果子嘛。今年多结果子吗？我们电台主题，
我们不仅仅有圣灵的果子，我们有生命的果子，我们有福音的果子，圣经里头的果子可多了，知道吗？好了，那我们来谈谈啊，今天要说人际关系哪一方面呢？万峰老师，今天你要好好的
怎么
好好的说了，那就是呢，哎，你跟人的对话之间习惯会反问吗？
最喜欢问问题的了，问问题就是我的长处。
问问题跟反问不一样哦。
怎么？
问问题，譬如说，哎，你听到这个有些问题，或者是你听不明白，你问问题。但反问呢，就是一直追着你问问题了。例如，我说植树节，然后我说我要去种一棵树，你立刻反问，你干嘛要种一棵树啊？
哦，我不是，我说我要把你的树赶走。我不问、啊、
那
可能比那个更差。比
那有些反问是真的是问问题，但是有些反问呢是带有攻击性的。
我发现呢，我的存在呢，别人就觉得我有攻击性。有些时候呢，我在教会的里头呢，我经常开会，我就问问题，然后呢，每次我问问题，别人就觉得我挑战他们的那个决策。
所以请你好好的听一听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的。那我觉得我自己需要学习，你也需要学习。我其实不是太会反问的人，但是呢，我只要有反问，我有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我里头其实是有一些敌意的，譬如说怒气，譬如说呢，对对方的一些论点有一些疑点，又或者是不信任对方。你说的是真的吗？现在你说的是你的真心话吗？那所以呢，我就会用一种反问来跟他沟通。那么我里头是带有一种的敌意的，那这个是我可以感受得到的。那我要再说，文慧不是一个常常会反问的人，但是我只要有反问，我可以感受得到什么时候我有敌意。但是万峰老师是一个常常问问题的人，他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比较尖锐的反问，但是他有没有敌意呢？我觉得他基本上是一个对自己很比较迟钝的人，所以他不一定可以察觉得
到。然后别人就觉得我有敌意嘛，然后呢，
别人是因为真的
被他就觉得我的存在就好像有敌意了。
对，你真的可能有敌意，你可能不觉得或不自觉的敌意，你那种敌意也不是我的敌意，我的敌意是真的对这个人有意见，你的敌意呢？
是展示优越性吗？
对了，展示你的优越性。
我本来就优越，
你看对不对？现在我就觉得你这样说，我就想拿小棍子出来了。那在我们的身边有这样的人吗？本来好好的说话，非得用反问的方式， 表现出他的轻视，他的不耐烦，瞬间就激起了你的反感。那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反问呢是指啊，无疑而问，无疑而问，哇，好高深。也就是说，反问的关键不在于得到答案，而是强调语气，表达情绪。这些反问的背后通常有以下三种含义，所以当我们反问的时候，记住啊，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是无疑而问。第一个，借反问引出对另一件事情的态度，所以当你反问的时候，其实你是在提一些，哎，是吗？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的呢？啊，就是呢，引出对另一件事的态度。第二，展现优越感，这就是万峰老师通过反问先否定别人提出的问题或者是看法，再对这个人品，这个人，哎，人品进行贬低，从而抬高自己，展现自己的优越性。
我不贬低别人，但是我的优越性就自动跑，像跑出来，别人就说这是你的气场。
对，还好你还没到贬低。
对啊，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为你感恩。
但是可能啊，在别人看来，就是我没贬低他们，已经我在展示我的优越的时候，他们已经觉得被贬低了。
对啊，那你就要想想嘛，怎么样让那个不容美的肢体能够更加的容美呢？对不对？
对，
那你这个已经够容美了，你怎么样把你的光辉去照耀别人，而不是呢去抹煞别人呢？
对，
对，
对，这个是基督的身体，把不俊美的肢体变得更俊美。
对呀、啊，那俊美的呢
就已经很俊美了。
对，然后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丑化他吗？不是吗？
我喊救命啊。好，第三个就是为了发泄情绪，是出于对问题本身或者是提问者感到非常的不满，哎，这个就是文慧的敌意了。那以上三种情况，反问的重点都不在问，而是为了什么？释放我们里头的攻击性
啊。不一定，有没有？不一定刻意释放攻击性，就是我是攻击性人格，行不行？
可以。那你就要小心了。为什么你是攻击性人格了？攻击性人格啊，虽然呢听起来这有一点贬义啊，但是呢有些人我不能说他是攻击性，而是他是属于一个如果我们从不是有九种人格吗，那个第一种人格叫先知、就是他常常看到问题、
原来我是先知。
他常常看的，他像老鹰。如果用动物代表，我记得第一型人格先知他是用老鹰做代表，因为老鹰飞得高，所以他看到了鸟瞰全局，所以他常常会看到问题的核心，他会常常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所以他提出来的时候呢，他会用什么？他常常呢，也因为他看到
敲钟者，
对，然后他别人为什么看不到，他就会急，他就会怒，所以他讲出来的话通常就是比较尖锐，而且因为他看到别人没看到，他说出来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不赞成，所以呢他就会变得呢有一点攻击性的，因为他要捍卫自己看到的。那我觉得万峰老师呢可能某一部分是这一方面。
我另外一个角度呢就觉得好像一个英语的字一样叫 ambition， 这个 ambition 的字呢、翻译的差的角度叫野心。好听呢就是宏图大志，有上进心、
是。那其实我要真的说啊，从文慧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懂得反问呢是很棒的。为什么？因为他马上抓到了，哎，这个对方提出了这件事，这个论点有什么问题，所以懂得反问是非常棒的。但是当我们在反问的时候，我们需要很敏感的察觉，究竟我们在反问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内心那个状态是如何？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一点轻视、贬低对方呢？啊，因为对方说的这些事情不靠谱，对方说的这些论点有大问题。
对了，第一个事情千万不要觉得别人都是蠢的，因为呢他们其实都在他们的限制里头做出了最好的抉择，只是他那个抉择肯定有更好的方法，
对，
但是你的意见是 他就应该聆听咯，但是他行不行动你也得尊重他，
或者是你要引导你的反问，应该是跟他一起呢去想怎么样更好的，
对，集思广益，但是呢他们已经在他们限制里头做最好的决定，他们不会专门做一个蠢决定的，大部分人啊
是，那这个就是信任，有的时候是基于不信任，你真的好好想过吗？那我们里头就透过反问呢，将我们那种不信任那种的怒气给发泄出来。所以呢有网友就回应了，在沟通中啊，我也常常反问啊，这是不是代表我里头对很多人很多事都不满，这是一个警号哦。所以让我们想想，在沟通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使用反问，而当我们在反问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我们对对方怎么看对方，这些你有没有察觉到？再来一个更进一步的，和神之间你是否也常常用反问呢？然后在圣经中神是否也曾经反问我们，反问以色列民呢？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让我们高声唱歌迎接你。
好久没点名了，叶子、小米熊、真妹，还有呢西福月、清风笑、劝慰子，还有 Summer 沙漠，还有邓飞弟兄，另外阿琴，还有荷花根，还有耶稣爱羊斗弟兄，另外呢陆英飞、杨保罗、张元斌，还有迦南外语，还有徐姐，还有信广爱，还有甘肃王弟兄，还有陕西蜡烛，还有深爱，还有秦轩。好，先点到这啊。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是诗记6:24。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今日。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呢我们背的经文是士师记6:24。我们呢来了解一下呢这位士师基甸他的背景。士师记6:11到32记载呢基甸蒙召做以色列人士师的过程。那6:11就说了，来万峰老师请你读。
好，那个
耶和华
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了防备米甸人。
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啊。那基甸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砍伐者，
就砍树的吗？
所以后来呢有解经学家就说他也带领以色列人把敌人给砍下来了。那亚比以谢族呢是马拿西的后裔，住在呢河西地。那么约阿施的橡树呢，基甸的父亲约阿施可能是巴利祭坛的主持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橡树之地有橡树的地方啊，这个橡树是通天啊，或者说呢是高
好木，好的木，
对，高天大树啊，这个齐天大树真的可以这样说，因为很高很高，通常和宗教活动有关系。
对啊，很多都是在什么曼利的橡树啊，
对对对，
什么去拜拜嘛。
对对，所以这里特别提出来约阿诗的橡树，所以呢，有些解经学者就说呢，可能基甸的父亲约阿诗呢是巴利祭坛的主持人。那我们再来看基甸的蒙召，六章十二节，那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第一次与耶和华使者相遇的时候，他是在酒榨那里打麦子。酒榨呢，通常都在呢山穴或者山洞里，
就好像藏酒的那些地方吗？都在地库吗？
对，或者是山洞里。那而且呢，这是收割季节，基甸呢害怕米甸人来抢，不敢呢在禾场上打，所以呢这也侧面表达了基甸他是一个胆子不大的人。
那怎么大能的勇士呢？
这是神说的，不是基甸说的，那就清楚表达神主动拣选啊、人看基甸没胆，但是呢神看基甸里头那个宝贝。那基甸怎么回应呢？十三节基甸的回应就说，耶和华如果和我们同在，我们何必遭遇这一切事呢？这就显示出呢他心中的疑惑，为什么上帝让以色列陷入绝境呢？那上帝怎么回应呢？上帝就说呢这个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也就是说，上帝没有责备基甸的不幸和质疑，而是直接拣选吩咐差派他。那接着基甸呢就质疑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可是上帝又再次的保证要与他同在。
感觉好像扫罗也是这样。
对，那所以呢你说基甸是那个什么 扭毛巾达人是吗？
对啊，
他就需要有凭证。那你就看到从头到尾上帝没有责备他，而是一再的向他保证，今天神拣选我们，我们会胆怯，我们会不信，但是相信神不会离弃我们的。问问题，
那你有没有挑战过神呢？为什么你要挑战怀疑神呢？神怎么去回应呢？
胡子妹早上好。
早上好。
新田老师告诉我们说你是家里有事特别打电话进来，希望呢能够让大伙儿呢知道在祷告中纪念你们家，是吗？
是的老师，是的。
那请说。
似乎你已祷告。
是这样的，我家儿子16周岁了，去年他不是上高中了吗？到高中以后嘛，他成绩有一点落差，然后他那个班主任就是好像感觉这个小孩最近怎么这样子啊，然后就是当着同学的面批评了他。
你能忍受多少？
他是从小到大比较乖巧，都没有受过批评的，那天老师当着同学的面批评他，然后他感觉面子上很难过的，让他说他当时就想到从3楼去跳下去，后来想想妈妈想想爸爸，他就没有去做。
有人在为你祷告。
过了2天他就不去学校了。不去学校了我接受不了，当时我情绪也比较激动，我的意思是你那么优秀你不去了，我特别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就感觉我不理解他，他就用头撞墙呀，然后他就抑郁了。
有人在为你祷告。
抑郁就是睡觉也没有规律，吃饭也没有规律，闭门也不见我，也不给人社交，就那样子。最好的朋友约他出去玩，他也不去了。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
今天的时间不够了，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听到了，我们会记住为胡姊妹的儿子这位年轻人16岁的孩子来祷告。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好，我们呢一起来祷告啊。今天呢我们的邓飞弟兄的大伯呢也在听我们的节目，他现在在医院里头啊。
哦，原来不是刚强，是邓飞。好，
对对对，那我们呢一起来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今天呢非常可以在这里可以为听众朋友祷告呢非常感恩。我们首先为这个西边小路来感恩求你帮助他，真的每天呢都是靠着你的恩典而活。有些时候呢别人说他傻瓜，觉得他很直但是呢请你帮助他使用他的这个直率，使用他的诚实，使用他的扎实让他在这教学生活里头呢有你的恩典。我们也为邓飞弟兄的大伯来祷告，他感恩现在发烧退下来了，希望呢这天的检查呢是最好的结果，也求你呢真的拣选他，使他呢能够进入你的怀中，真的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成为基督徒。请你帮助他可以过一个有你恩典与他同在，有你怜悯与他同在的生活。我们也为梅尔的丈夫杨弟兄来祷告，他昨天呢开这个叉车呢那个铁桶呢掉了下来让他扎伤了也让他呢有这个缝了四针，就请你医治他，让他早日康复。他很想很快出去工作，但是请你帮助他真的有好的休息，不要落下了这个后遗症，让他在这个工业意外里头呢也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获得一个合适的赔偿，就请你帮助他帮助这几个家庭能够不论是邓飞弟兄的家庭，梅尔的家庭，都是有你的恩典，在这个患病，在这个意外里头，有你赐下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怀着感恩的心而活，就能释放忧虑。
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以马内利，我的帮助，有他同在，时时看顾。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有耶稣同在我就不害怕。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一起纪念有需要的肢体。那文慧呢今天呢就真的要请大家想想啊，要为我们的生命呢种下什么样的树，结出什么的果啊。那还有就是今天我们谈到反问啊，刚才文慧跟万峰老师也探讨了一下，有的时候呢不是你用反问表达你的敌意，而是呢对方接收的时候可能你的反问呢是没有敌意的，而且可能只是提出疑问，但是对方可能呢他已经开始有一些的，
我送你一条反问，你说完了没有？好，在这里
我觉得你对我有敌意，我觉得你这样子反问我很不开心。对，所以说着听着其实都要有正确的心态。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